前面的到我再跟大家分享，算是一个前言哦。现在我们进入主题，来顺便来看看圣经，要不然圣经带在旁边，它是我们生命中啊一辈子的好朋友。它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安慰你的话。你成功，他会叫你不要太过于骄傲；你失败了，他会安慰你。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啊，神到底用怎么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我用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您是这两个例子当中的哪一个啊，你自己放在心里哦。看看神怎么样来爱人。为什么传道说你不可爱，神还是不教习他对人的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们现在来看参孙，我们来看士师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士师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士师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念过一遍。预备起。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又要来认识大家了哦。第一组八号佩轩，吴佩轩，好。请问参孙的身份是哈拿西尔人哦，好些。黄弟兄。第八组恩成，杨恩成，801，啊？什么？念错了？思哦，哦，打错了，对不起，啊，是整。除了他是拿西尔人，他还有什么身份？你要怕什么？没有关系。你要不要找一个你信任的弟兄帮你解答？这时候刚是日头赤呀呀，虽然够性命，哎，没有有爱心要帮他的。好，他还有什么身份？士师啊，对，我们鼓掌。好，参孙是个士师，那他的特色就是他很有很大的力气。你看那整本圣经里面呢，他的力气大概也是前三名排得到了哈。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我会举这个例子啊，刚好连贯我们的课程。前几天都有跟我们说，我们要保备我们的身体，不要嫁娶外邦。这个例子在这里啊，就是这个人，就是参孙。圣经有这个例子，所以圣经故事要熟。那以后当你在情感的这条路上你遇到什么样的患难的时候，圣经你读得越熟啊，它就会好像立体字一样向你呼手说，我在这里给你力量，你才不会一直走，越走越偏差。那参孙就是这样啊， 参孙呢、啊，我先简单介绍他。参孙他跟菲利士女子结婚，就是这里嘛，哈。然后他的婚姻有保持下去吗？没有。十五章的一到八节，他发生婚变，然后就跟菲利士人来打仗。十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犹大就把犹大人就出卖参孙交给菲利士人。十五章的十二十三节，可是呢，这参孙很厉害。十五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啊，他杀了一千人。那他失败的经过啊，我们就来看四世纪的十六章一到三节。四世纪的十六章一到三节，我会连贯到前几天有跟你们分享的一个课程，做一个统合。十六章的一到三节，参孙呢、啊、有一天无聊啊，就来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什么妓女，好，谢谢你们，就跟他亲近，那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犯错。再来到了第四节，他另外再爱上大利拉。到了第五节，菲利士人就利用大利拉来败坏参孙。第一节、十一节、十三节，参孙三次骗这个大利拉。那参孙，啊，那我再问一个，为什么来骗那个菲利士人？第四组三号利安姐妹，她骗这大利拉的内容是什么？对，好，请坐。她三次，但是啊，她做还是失败的，还是失败的。最后啊，胜不过这个大利拉的甜言蜜语，就讲出他的力量的来源在头发，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哈，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七节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所以啊，从这里啊就衍生到，我们有些话，不要看到外人，所谓的外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想的人，你通通讲出来，你通通讲出来，知道你的弱点。就引诱你去犯罪，那这参孙犯罪以后啊，付出的结果、啊、很惨，很惨。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节啊，我们看二十一节啦。二十一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腓力士人将他拿住。挽了他的眼睛，加萨用铜链拘锁他。阿们。他被人家骗了以后啊，他犯罪，他不遵守神的命令。拿西尔人清酒浓酒都不能喝，那要归神为圣。从小就立志就是留头发，留头发。可是这个不是叫你们要留头发。你们不是像他旧约那个时代那个时空背景，不要时空错置哦。他就被铜链拘锁啊，然后在监里推磨。参孙的这个时代，什么动物在推磨？牛，牛在推磨。他们把参当牛，当禽兽，眼睛被挖出来，眼睛是身上的灯。身上的灯如果黑暗了、啊，你的整个人就黑暗了、啊，可怜啊，参孙好可怜，好可怜哦，这么样可怜的人，在我们再跳过去看这十四纪的二十五节啊，那些菲利士人啊，他的敌人啊，好高兴哦，终于抓到这个啊。口口声声说在拜天上真神的这位人参孙，就把他在众人宴乐的时候啊，在耍猴戏啊，来戏弄他，嘲笑他。那这个参孙呢，二十八节，我 我要跟大家分享二十八节。参孙就求告神说：“主啊，求你眷念我。”参孙是一个非常知道神慈爱的人，他紧紧抓住神的慈爱，他已经落到悲惨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地步了，可怜到非常可怜的地方，但是他还紧紧抓住神，抓住神的慈爱，求神给我最后一次的力量。这最后一次的力量干什么？享乐吗？不是，要来杀敌人。以我们新约来说，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情欲啊，要来斩断这些。他求神啊，他没有很高调，他很低调，他很谦卑，他来神那边。所以我们祷告要像参孙一样，你要知道神特性是什么，神是圣的，所以我们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要分别为圣，做光明的子女。那这个参孙他不是说求你给我这支力量，再让我表现出我的英勇，让人家看出我很骄傲，都不是。他在这里啊，紧紧抓住神的力量来为神工作。我们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身上都有神的恩赐在，每一个都有你们的特点。所以之前也有讲员在这边分享说，我们要欣赏别人的好，要欣赏别人的好，看不要看对方眼中有刺，却不晓得自己有盖房子的那颗大梁木。欣赏别人，那参孙在这个时候落到极悲惨的境地的时候，他还紧紧抓住神的一个特性，叫做什么？慈爱。他有慈爱，有怜悯，也有公义。如果你过去曾经软弱，求你今后不要再犯罪，就回到神的面前，紧紧抓住神的慈爱。神以慈爱吸引我们，他像磁铁一样，你要不要被他的爱吸住？关键在我们自己，真的在乎我们自己。当你被神的爱抓住的时候，你会越像耶稣，耶稣的形象，舍己的形象。旧约刚刚小弟一开头说爱人如己，到了新约啊，耶稣用舍己的爱来爱我们。他不止如己哦，如己，如果我这个人神经大条，爱你很疏忽，那我用我的标准来爱你哦，不是啊，为弟兄舍命，爱人爱到舍命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参孙今天也是为他最后一击杀了3000多人，他是救以色列全国百姓，他救爱弟教的弟兄姐妹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还是哦，你犯罪了啊啊，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不够，不够。参孙，我不是叫你们说要学习他的罪哦，我没有说，我是要你们学习啊，他抓住神的慈爱，重新站起来的那种精神。人都会跌倒，跌倒爬起来嘛。你小孩，你当小孩的时候，在走路牙牙学走路的时候，你跌倒，你父母会吓你吗？呼，好差哦，怎么会跌倒那么差？会吗？不会。神就像你的父母一样，一步一步带你的脚步走。参孙他最后一集就有这个意义在里面。我们要相信神是慈爱的。当你软弱想要犯罪的时候，你要想到哦，神很有慈爱啊，他随时敞开大门。所以主耶稣讲嘛，浪子回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那我讲这个是比较消极的方面的一个悔改哦，我们现在进入积极面。我但愿希望大家都是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来看但以理。我们不要等到这说哦，我一定要我犯大错，然后再来悔改啊，跟他哭得要死去活来。不要，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的对神的永止息的爱是什么爱呢？我们现在进入但以理书之我们在进入但以理书之前我们在进入但以理书之前呢，我们先来看 神诫摩在生命记六章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一百七。阿们。这里讲啊，尽心尽性尽力，尽谁的心？尽我旁边的那个弟兄旁边姐妹的心，不是尽你自己。所以我们爱神啊，不要跟人家比较。好像啊，耶稣的时代啊，门徒啊互相争为大。哎呦，你得国的时候，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啊，坐在你的右边，不是啊，要当老大。可是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愿为首的就要服侍人，要愿做大的就要做服侍小的。那这里讲啊，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尽我们自己的心，不是看别人，也不要看教会的人说啊，那个大哥就这样，那个谁谁谁就这样，那个宗教教育老师，我小时候的宗教教育老师都嫁外邦娶外邦啊，这样也可以，所以我也要一样。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是怎么样用他的一生来爱神爱人。我们来看但以理书，这个人啊跟你们差不多大，所以你不要说这是可能的任务。我们看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先要了解这个人，就要看他的背景。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第四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念，预备，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的文字和语言。阿们。在这里呀、啊，就讲到一个时代的悲剧。不要以为啊，我们永远是这么平安。神当初有跟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那边，神第二次向他显现，说你要往，你要离开本家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就必使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神这个应许一直到创世纪十章第七节、十三章、十四章，一直不断的在什么土地和后裔。神造人啊，在创世纪的第章二十八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边说，神造人是照他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哦。这里仁义和圣洁在新约，那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为要赐福给他们。记住哦，我们今天会回来到世界上，神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给我们是要给我们福气。如果我们今天活得啊，好像一点福气都没有，是谁的错？神的错吗？不是哦，可能是我们顺着我们本性，让我们的情欲把我们给带坏了。那神拣选了这个但以理哈，他跟你差不多，你我你们这个年纪差不多，他十七岁，十七岁呢，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的国家亡国了。你能想象吗？如果今天台湾亡国了，你可以好好坐在这里吗？不能，你就要看占你的国家的脸色，就要被他们欺负。那但以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没有自怨自哀，我哪会这么歹命，拄到这么歹的环境，害我无法度安尼好好来读册，完成我的梦想，有没有？他有没有埋怨？没有。那神在人的国中当王，人的历史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的，不是的。你读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会告诉你，历史是神写的。 我们人啊，只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所用？但他愿意啊。十七章刚刚所念的第三节、第四节，你看看他的条件，在这样好的条件底下，他有没有骄傲？他有没有觉得我了不起，起不了啊？有没有？哎，有的人不可一世啊，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啊，结果最后就起不了了，不是吗？哎，你没有，他是个谦君子啊，谦冲之物啊，谦卑啊。他的条件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诗事聪明，具备可以站在王公面前来服侍神。这样的一个人遇到这么不好的环境，他没有自怨自哀，没有随波逐流，没有苟且偷生，因循苟且都没有，他立志什么？第八节，他在一件事情上，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呢，我们可以效法，因为你们刚好就是在他这个年纪啊。他在一件事情上不玷污自己，就是在吃的事情上面，他保持圣洁，不动王的火燎啊。王被嫁鱼，我被嫁，不要吃，王要请他吃，他不要吃。那么今天呢，哎，拍一斤荤来食晒。来一支烟来认识一下，是不是？来来来来，千杯不醉了，来了，干了干了，是不是？啊，你看但以理呢？他十天吃蔬菜，喝白开水，有比较差吗？更帅？为什么？是那个水质特别好吗？不是。天那个很难得取的水吗？不是，因为神在祝福他，神在带领他的脚步。人最悲哀的是什么？当我们已经什么都不如人了，什么条件都不好了，可是呢，我们还自己感觉不出来，像一个用一个那个什么水壶在烧，有一只青蛙在那边游泳，有没有？好高兴啊！那个水慢慢的滚，慢慢的滚，慢慢滚，那个青蛙变成红烧青蛙，最后就阴呜呜再见。呜呼哀哉，死翘翘。那但以理没有哎，那但以理呢？我们再来进一步来看这个神怎么样祝福他。小弟啊，和我哈传道哈，我习惯了在教会我都称小弟哈，因为服事经历都还很浅哦。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针对但以理书六章，我们来先来看一节好了。但以理书六章，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啊，他怎么样爱神？第十节啊，哦，他一天三次来向神祷告。那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教我们但以理书的是陈恒道长老哈，他给我们一个作业：但以理的灵性美好，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请找出他有哪些好的特点，不能重复哦。我找了57个优点。圣经里面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再来就是但以理啊，从第一章到12章，你找不到他的缺点。找不到他的缺点。你说约伯，他还有跟神 complain 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个义人啊，完全正直。但以理没有呢。我跟大家分享好了。第一点呢，但以理他有吃苦的心智。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根据但以理第一章第四节啊，我们看到啊，但以理虽然出身以色列的宗室贵族，对不对？他是贵族哦。他的外在条件，帅哥，是不是？没有残疾，大帅哥哦。又通达各样的知识，他是个天之骄子。 可是呢，他经过严格的筛选哦，万中选一还是百万中选一？从众以色列神所祝福那么聪明的民里面，独独挑中他跟他三个朋友。可是他有没有染上贵族的坏习惯？有没有？我贵族呢？贵族呢？是不是？没有。有没有目中无人？没有。他也不是那种纨绔子弟，一点都不能够吃苦，他也能够吃苦。那他能够在这三年当中忍耐接受训练，所以但以理啊，单单这点呢、啊、就很不错哈、哦。再来第二点呢、啊，在第一章的十二节，他很会应对，他很会讲话。我们看一章十二节，当人家不给他吃肉吃饭的时候，他有没有在那边闹说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有没有？没有。他说什么？求你赐世仆人我们十天，给我们蔬菜喝吃，白水喝。他不会因为看到同学，哎呦，那个鞋子一万块的啊，我这个鞋子脚趾头都快出来了，衣服人家都是有 mark 的，啊，我这个罗宾丹，罗宾顿哦，罗宾顿有一个很好的牌子叫罗宾顿，就是罗宾丹嘛，哦，还是夜市卖的，夜市买的，没有关系啊，这都没有关系啊，你看他很能吃苦，对不对？他很精于应对，他知道说，哎，你不给我好吃的，他有没有抱怨？没有抱怨。再来，他对神的爱是什么？他很坚定，他不妥协，他不吃就不吃。他的人头会落地呢，他是被抓去的呢。然后呢，对敌人的长官还能够替他出主意呢，还能够替他解决困难呢。第一章的十二节、十三节。太监长说：“哎呦，不行啊，你不能不吃呢，不吃的话怎么办？”可是这个代理说：“啊，没关系啦，你就照你所看的对待仆人吧。”十三节有没有？他对神的交托有信心。第一章第八节，他请求王说：“哎，你给我一个时间，时间，看看我怎么样。”然后呢？他就在那边摇摆叉吗？哎呦，吃不饱啊，好饿啊，我没有办法祷告了，有没有？你看二章十八节，他安静地回到自己房门向神祷告，就是什么？耶稣讲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心门关上啊，把那个门关上，独自的面对神。他几岁？十七岁。你们在座能满十七岁了吗？还没，十五，几岁？啊，十六，他多你一岁而已啊！想想看哦，你如果是他，再来，他对神的交托有信心，哦，再来，他跟同工同心合意的一起祷告。但以理书第二章十八节，他遇到这些患难，他不是像那个热锅上蚂蚁，怎么办？怎么办啊？我的什么课本又没有带？妈妈，你给我送到学校了，快点啊！我被老师骂了。是不是？啊，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你看，那闹钟给我关掉，好坏啊！啊，请问，戴理有没有这样？他爸爸妈妈有跟在他旁边吗？没有。自己负责呢？他跟你们差不多大啊。再来，他成功的时候，第六，他成功的时候很聪明哦，他马上归荣耀给神。我们看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但以理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跟你们一样大嘛，差不多大嘛，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在赞美神，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有好表现，不要把那个你在篮球场上那个斗牛的那个样子啊，带到我们跟人之间的那个应对，这样就没有归荣耀给人了。有没有打篮球也是最讨厌人家什么自插嘛，对不对？对不对？哦，那个字眼不好听就自插嘛，哦，拿着球就开始脑充血，就要都不管你的队友在哪里，你就往前走了，
舍我其谁，万物莫敌，结果共孤，是不是？
但是带你却不是，带你却不是，他会跟他的同工一起来祷告。那他得到神的帮助，你看但以理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神给他启示，神告他做什么，他能够怎么样主动勇敢积极来为主做见证。讲到这里啊，要见证的、啊、不要再拖了、哦、你享受神的恩典，不要起来，要该报名见证的赶快见证。但以理啊，你看呢，我们看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哈、哦，他遇到患难，他把这事情告诉他同伴，对不对？他们就怎么样？十八节，他们就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再来，他很勇敢的传达神的话，但以理书二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我们今天，老师问。信基督教的举手，佛教的都很高兴的举手，其他天主教也很高举，长老会的举手，谁是教会？这样就不好了，就不像但以理一样。那但以理啊，第十个哈、哦，他得到尊荣的时候，他可以记得朋友，他不会说功劳都是我自己当。我们来看二章的四十九节。但以理升官了哈、哦，升官他求王呢，求王就王就派他的同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神的事务，他记得朋友，他不会过河拆桥，好不好？这样朋友够不够？够不够好？好啊，不要说好就我好，好、哦，再来十一个，第十一点呢，他勇敢抗拒那时候的术士、哲士很多。都在拜假神的潮流，啊！你们今天 Lady Gaga 来，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是不是？你笑的就有嫌疑哦，是不是？去小巨蛋，在那边跟人家还是追韩一族，他勇敢抗拒潮流呢，哦，十二点，第十二，他说出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但以理书五章十一节，他有个特色。五章十一节啊，他被人家忘记了。他经历过三个朝代，他当了公务员六十年。这三个朝代，他有一个时期啊，他中壮年时候被人家忘记了。五章十一节啊，他即使被人家遗忘，他对神的心还是没有改变。我们今天。传道书告诉我们，讲多很多万物都有定时嘛，对不对？你有时候会很成功，你有时候会很失败，要记住哦。我们人生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苦多于高兴的时候，人生是苦海。这圣经的话，人生就是苦海。这不是佛教，圣经哦，自己找，找在哪里？但以理可以哦，他可以哦。那。但以理书二章十七节的优点，当王跟太后因为但以理的表现，大家归荣耀，都会来归荣耀给神。你看哦，你不假王，但以理书的六章十六节啊，哦，哦，对不起，那但以理书四章九节。四章九节，外邦人的王竟然对但以理说：“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因为但以理表现太好了，他一看到你，你这个人啊，你不是有神的灵，要不然你怎么那么特别？今天你我大家，如果我们在学校有一点点特别，要知道谁让我们特别的哦，神让我们特别的，不是我们很厉害很特别，是神让我们特别。”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才有很特别的表现。所以你看那个王，外邦人的王哦，我知道你里面有圣人的灵。我们今天在学校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管做什么，要让同学知道说， 我们是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神的灵。再来，好多、哦，如果讲下去的话太多了，啊，那讲不用讲那么多了哈。但以他有那么多的优点哈，十五节，对不起，第五章的14节、16节。这是另外一个朝代，伯沙沙王来故意对但以理说，用很轻佻很污蔑的话来看不起他，讽刺他。我听说其实伯沙沙王认识他，故意当作不认识他。我听说在刺激他，恭维切克于刺激他。但是但以理怎么回答？你虽知道，5章22节。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慢慢学会讲话，我不能说我高兴我就飙出来，不行。但以理留下一个很好的表现，在但以理书的6章3节，他有美好的灵性，超乎所有的总长和总督。灵性，这是为什么？6章那边讲，要1天3次向耶路撒冷城祷告，这个很重要啊。你要聪明吗？祷告跟你的阿爸，天上的阿爸跟他要。罗马书第8章，我们有神的灵，就神儿子的灵啊，哦，不是奴仆的灵啊，不是奴仆的心，那个心原文就是灵啊，我们不是奴仆啊，我们神的儿子啊，就从此以后可以呼叫天上的爸，叫做阿爸父嘛，都可以跟他要，不要客气，跟他要。我们不足的，就像但以理，他1天3次，一直祷告，所以你在但以理找不到他的缺点。他忠心办事，6章4节，他办事情很忠心。啊，今天我们在学校或者我们参加什么比赛，我们的作品去参展，或者是我们参加什么考试或者社团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办事情是不是东拉一个西拉一个，是不是？那我们就办事不忠心，他忠心办事。那在但以理书6章5节啊，他们想要找把柄来控告他，找不到，他们要拿那个法条来控告他，找不到。你看做人做到这样，他对神忠心啊，奸人害他，6章10节，可是呢他还是没有改变他拜神的心志。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来教会，因为教会的某某某他讲话的时候上个时候刺痛了我，你被刺几次啊？你从第一章刚刚我讲那么久，你就听到他被刺几次，他有没有不高兴？他还不高兴吗？啊，我不要信耶稣了，不要信人了，有没有？没有。6章10节，他遇到这个大患难了，王盖了玉玺嘛，准备怎样把他丢到狮子坑。请问他现在几岁？超过80岁。我们人的患难呢，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一辈子会跟着你，可是你所可以所屏障的是什么？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的恩典在哪里？看但以理，在神。你想想看，你80岁的时候，你什么吃东西也不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看东西也不会觉得很疲倦。传道书11章那边描写老人的那些情况写得最传神的，听到你的声音哇睡不着了，两个眼睛像欧雷一样的，哦，我乖孙我困不起，要不要啦？你到那个时候，但你在那个时候，他竟然被人家丢到狮子坑，他对王不好吗？忠心呢？他只不过是不要拜王所立的像啊，结果呢？他被丢到狮子坑。想想那个场景，你信耶稣信到最后，我对神忠心60年以上，竟然在我吃老的时候就当到这个西亚坑里面，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你会怎么样？开始埋怨，对不对？他有没有埋怨？没有，没有。 啊，那些狮子有没有开口吃他？哎，批判一下，哎，说一下，有没有？没有，他们的嘴巴全部被封住，可是也是很恐怖的。你想想看哦，今天啊，你到那个，哎，我们的动物园在哪里？忘记了，寿山了，啊，木栅哦，在木栅，谢谢，在木栅。有一天，你跟那个管理员说，把那一只最凶的狮子哦，嘴巴给它封住，然后你跟他睡一晚上，他一直看着你，想哈你哈个气，又吃不到你，你没事就你会很舒服吗？他有几只啊？而且都是很饿的呢，对不对？他还是老生在，我们讲的淡定，有没有？淡定啊，坐在那边。有没有在埋怨？没有。他更了不起的是什么？敌国的这个王啊，他自己的命令，军令一出，来不及收回来，他被丢到里面了。他下令他后悔呢。你看到十九节，六章十九节，他隔天早上，哇，十八节，他回宫之后觉得，啊，我害到一个对我忠心的人，又那么聪明，又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害了，怎么样？鬼没地下，终夜进食，啊？为了美貌吗？不是啊，为了他良心不安啊，他喜欢这个但以理啊，表现好到这样呢，你的敌人来替你后悔，然后呢，隔天早上他起来，马上跑到狮子窠，然后哀声呢，好像用哭的。但以理，你所常侍奉的神救你脱离狮子吗？以我们的话来讲，你还活着吗？你还在吗？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 Hello， 咕咕咕，有人在家吗？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但以理就回答什么？但以理说：“啊好啊，你搞爱给你，我对你哈始终。”竟然对我阿尔尼给你，我靠，小度也丢，是不是？所以说，啊，你给我记住啦，我对你这么忠心，你竟然这样对我，你恩将仇报，你这个坏王，有没有？啊，不是啊，他叫什么？愿王万岁！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苦毒，被人家苦读，有没有？读读，他还发自心中跟他讲说：愿王万岁。如果不是他一天三次祷告，他哪里来的这么好灵性？哪里来的这么好的那个积极的人生观？你们就好像刚出那个旭日东升，太阳刚刚起来一样，你们都非常健康，年轻真好。那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看看但以理，想想我自己，我可以怎么规划？神真的很棒，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们这一节到底点？五十，好，最后用以后有机会再跟他见证啊。好，五十啊，我们要准时下课，这样大家才会有美好的学习心那个精神。那最后做一个结论了啊，当然他还有很多美德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讲埋怨的话。你爱神就不要讲埋怨的话，在圣经讲埋怨的话，很多很惨的。那就看一下一节经文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念完我不解释，我们就下课。十二章三十一节，好，三十一节，预备起。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跳过去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愿神祝大家，我们一起默祷。阿门。